卢俊义冲着燕青使了个眼色，燕青那是什么人？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啊，一点就透，一扒拉就转。燕青心里边就明白了，卢俊义今天不是让他真心跟那高俅学习相扑技术，而是要让他好好的教训教训高俅，让他知道知道梁山上边有能人。燕青冲着高俅一抱腕，摆出一副失心失意的样子来，太尉，我呀特喜欢相扑，今儿个我得跟您好好的学两招。太尉，您可别留着啊，得教我两手。高俅一看这燕青，嘿，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干净，体态矫健。高俅心中暗想，这梁山上还真有几个好不错的。高俅这时就站起来了，老夫相扑了一辈子了啊，要说什么绝招啊什么技术啊，哎，不敢说，但是多少的有点经验啊。这今天大家伙如果要是愿意看的话，那么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啊。不过哪有地方啊，这阵宋江啊酒也喝多了，宋江那个兴奋劲儿也上来了。宋江站起来，太尉，如果您真要想和我这个小兄弟要是比试比试的话，您要教给他两招的话，那就请到咱们忠义堂的外边，下了台阶那有一个空地，弟兄们经常在那儿练武艺，今天太尉要在那里跟燕青相扑，咱们给您铺上一个简容毡子，省得您倒在地下的时候呢沾上土。因为宋江知道这个相扑啊它不是那个武术，相扑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摔跤，又叫决敌。这个相扑中国从古就有，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就兴起来了，后来把这种活动呢在明朝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现在还有这个相扑这种运动。这个相扑跟武术不一样，两个人抓在一块裸在一块，是要的这个劲儿得撂一个倒，所以要是身子一沾地的话呢，那不能沾上土啊，尤其就是太尉高俅啊。宋江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弟兄们谁都不喝酒了，呼啦全站起来了，对，大伙儿快看看看看高太尉怎么教燕青。稀里呼噜的大伙就全出来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个简容的毡子比一个大地毯还大呢，就铺在了忠义堂外台阶下面的这个土地上。这毡子铺那儿，大家伙围成了一圈，宋江等人离开了主桌也都出来了，高俅呢这阵也借着这个酒劲儿晃晃荡荡走出来了。高俅这阵觉得自个儿这个相扑的技术是相当不错的，我要在这儿把我这个相扑的本领露出来的话，让梁山上的人也知道知道我高俅不是光会踢球，除了踢球我还会别的。浪子燕青也来到了外头，燕青来到外头之后把自己腰中那个袋子紧了紧，杀了杀，踏上了这个剪毛毡子，到这毡子上边走了一个圈，然后回转身来冲着高俅一抱腕，太尉，您请下场吗？高俅呢这阵也把自己这个衣服掖了一下，把袋子紧了紧。这阵高俅穿的衣服可不是从水里边捞上来的时候穿的衣服，这开宴之前呢，宋江早派手下人把他准备好的好衣服干衣服给高俅换上了，不光给高俅换上，给那个文参谋也换上了，还有同时被抓的那各路节度使都把那湿衣服换下去了。各路节度使在侧厅里边都单独有人陪着吃饭，高俅跟文参谋在忠义堂上，所以这是高俅这个衣服不是落水的衣服，他把这个衣服大袋杀了杀，底襟往西一撩，也走下场了，踏上了这个简容毡子上面之后，跟燕青两个人对面一站，高俅把腰一掐， 俨然是一个长者对后生在这训话。这个相扑这个东西呀，主要是得会用力，这个力得用的巧，不能用拙力。会用的以巧破千金，不会用的才是一力降十会。你比方我吧，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比试，我要靠我的力气那已经是不行了，就得靠巧劲儿，以我之力破你之力。燕青站着瞅着高俅，燕青摆出一副非常虔诚的样子，连连点头啊，是啊是啊，太尉您说的对对对对，知道吗？我问你，你都跟什么人学过？燕青说，我哪跟什么人学过呀，小弟我小时候在河北大名府，我们住的那个旁边有个邻居，他会相扑，有个王老师，我就跟那王老师学过，学过没有几下。高俅说，这样吧，今天咱们两个比试比试，你把你跟那王老师学过的东西啊都给我用上，我教给你怎么破，我再告诉你几招。燕青说，好吧太尉，那我可就多有得罪多有冒犯了啊，我现在可是以小反上了。哎，在这个相扑场上不论大小啊，到这儿都是比试的，不用客气，有什么招数你尽管使来。说着话，这高俅腰往下一哈，把这摔跤这步就亮出来了，两人就在这个毡子上来回一转悠，三转悠两转悠，那燕青的是多利索，突然间往前一进步，他拿着个手一薅高俅那波领子，往前一薅领子，高俅拿着手一挡他，燕青这个右手就往回一撤，左手往高俅这腋下一伸，整个的身子就钻到高俅这怀里来。钻到怀里来的功夫，燕青是弓着腰进来的，拱进来之后，他拿着个左手一抓高俅的肋下，这右手呢也一抓高俅的另一个肋下，紧跟着他的后脊背扛着高俅的前胸往前一拱，就把高俅拱的两脚离了地儿。高俅两脚这一离地儿，高俅就觉得哎呦，高俅心想，这小子挺利索呀，他把我拱起来了，俩脚一离地儿，这个就没有根了。高俅一扳燕青这个脖子，他想让燕青把他放下，燕青哪能把他放下，燕青这个左肩膀往起一抬，高俅以为要把他招下去，他往这边左边一使劲，燕青就手左肩膀往前一抬，右肩膀往上面一晃啊，哭通就把高俅由打他后背上就摔到地上，摔到那毡子上，把高俅摔得吭哧一声，这高俅摔了个仰不朝天。高俅这一摔到毡子上，燕青伸手把他一搀，哎呦太尉您起来您起来，这个王老师教我的时候他说这一招啊叫卧牛扑。高俅站起来了，这一招叫卧牛扑，有这么一说有这么一说，对，这是叫卧牛扑，来来来来，咱们再来。高俅这头一跤被摔倒了啊，脸上有点挂不住，他跟燕青顺着话音这么一捋，言外之意好像是啊，他告诉大伙儿说这招是卧牛扑，这是示范表演，以为是这样。周围看热闹的这些人呢，哈哈一声大叫。燕青紧跟着跟高俅两人又拉开了架势，这回拉开架势之后，燕青往前一进步，上手一刀高俅的肩膀子，高俅这边拿手一划了，紧跟着燕青那边一手又一刀他那边的肩膀子，高俅又拿那个手一抓他，这两抓都没抓着，燕青往里边一近身，这脚就把高俅的脚脖子给崴住，崴住他这个脚脖子一勾，高俅一抬腿，燕青这个脚没勾住，他往里边一进步，啪，把高俅另一条腿那个脚脖子给盘上了， 盘上之后，燕青用自己的肩膀子上一扛高俅，啊，呼通，又一个了。这回高俅是侧身倒的，侧身倒去之后，燕青赶紧把高俅又搀起来。哎呦，太尉您快请起，快请起！我那个王老师跟我说，哎，说这叫盘根扑。高俅一听，嗯，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叫盘根扑。所谓盘根呢，就是盘住这个脚脖子。这第二跤起来之后，大家伙是又是一阵笑。紧跟着第三跤，燕青往前一扑，这回高俅看有点恼羞成怒。高俅拿双手一分燕青这个手，高俅往里边一近身，他想给燕青来个背，想把燕青从他后背那给背过去。现在中国跤有一种背口袋，就是这个招数。高俅往那边一掉身子，刚想背燕青，燕青往旁边一侧身子，一把有点腰间这个地方把手伸过来，就抓住高俅前面的袋子，抓住这个袋子，燕青往去一滴溜，高俅整个的身子就横起来，横起来，燕青往平地那么一扔，拿脚踝给他弹了一下，怕把高俅啊给摔坏了。就这样，高俅像一根扁担一样横着就撂到地下了，啊，啪！撂地下之后，燕青过来伸手相搀，哎，哎呀，太尉，那个王老师说，说这招啊叫这个索命扑，对，这个是这个索命扑。燕青说，这个王老师教的我呀，还有一招。高俅说，那一招先别来了。高俅心想，他娘的，这个小子挺会呀，啊。你这不是诚心在调理我吗？你王老师教过你这么一扑那么一扑，你给我左一扑右一扑，一会儿你非得把我扑死不可呀。高俅那个人那是能长能短能折能弯，尽管现在当着众人丢了面了，但是高俅不能吃这实在亏。高俅说，哎，今天咱就到这儿吧。宋江在旁边给高俅来个下台阶。哎呀，燕青啊，你一点礼貌也不懂，怎么好对太尉这个样子呢？刚才太尉是要教你两招，你怎么上来就摔过来摔过去？军师吴用说了，大哥，你不知道。燕青啊，跟你说吧，太尉呀，今天喝多了，要不是喝多了，燕青，就你这两下子，哪是太尉的对手啊？啊！吴用一说这句话，高俅就说了，哎，是啊是啊，今天我是喝多了，咱们改日再会，改日再会。大家伙嘻嘻哈哈，一边笑一边在旁边直嘀咕，心想这高俅哪能摔得过燕青啊。大伙心里想，好，解气，有的人心里痛快，应该摔摔他，省得他那么狂，省得他老在那吹。就这样，他们又在外边又回到了忠义堂，回到忠义堂上继续饮酒。这个酒最后喝完了，宋江对众位弟兄就说了，好，今天我们的酒宴就到此结束了，众位弟兄各自回去安歇，太尉高俅和文参谋他们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啊，很劳累了。太尉，你和文参谋你们两个人就到我们忠义堂后，文参谋呢在西厢房有一间卧室已经安排好了，太尉您呢就在东厢房有间卧室。高俅说，好好好，有个地方就行了。宋江说，这样，您二位今天好好的休息一夜，明天我带领您二位在我们梁山的前山后寨各个部门都领着你们去看一看，看看我们梁山上喽啰兵是如何操练，再看看我们梁山后山囤积的粮草器械。明天有一天的功夫，再带着太尉您和文参谋，咱们乘船在水泊的水面上再转一转。明天晚上咱们再在一起宴聚，宴聚之后您再休息一夜，后天上午送您下山。高俅说，宋江，如此说来，我高俅可是感恩戴德了。哎呀，太尉说到哪里去了？ 这宋江跟高俅还有那位文焕章，他们一边说笑着一边奔后边去了。前面众位弟兄全都散开了，弟兄们都散开了。此时刻呢，在另一间房子里边共同饮酒的林冲、武松他们众人也已经散开了。林冲回到自己的住室之中，他回到住室准备听古上岛石谦给他带来的消息，因为石谦给他打探去了，看看高俅住在哪儿，今天晚上好要他的性命。林冲进了自己的屋子之后，坐在床上半天没言语，他忽然间站起身来，把旁边盛放衣服的那个皮箱子打开了，由打里边拿出一件上衣来。这件上衣呀，就是当初林冲充军发配奔沧州去的时候，那小包袱里边带的那件上衣，在沧州牢城营里曾经穿过，上梁山以后林冲这件衣服再也没有穿。因为什么？这件衣服是当年他充军发配之前，他的妻子真娘常听送别之时送给他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真娘亲自给他剪裁，亲自给他缝制的。应该说这件衣服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真娘的深情啊，尤其是衣服那个左底襟底下有两个字儿，是用那个细针密线绣出来的，保重。真娘当时对林冲就是一个希望，希望官人多多保重，到那儿服刑期满回来夫妻团聚。保重这两个字还怎么绣着呢？这是真娘对林冲的关注，也是对真娘对林冲的深情。这件衣服林冲带在身边，有时候想起真娘就把这件衣服拿出来打开看一看。今天林冲刚刚的喝完了酒，又想起真娘来了，所以把这件上衣拿出来打开看了看瞧了瞧。这件衣服林冲穿得非常可体，说明真娘剪裁得好，也说明真娘对林冲熟悉。这件衣服的每一个针脚都是那么整齐，都是那么清晰，说明真娘的针线活好。林冲看着这件衣服默默地在叨念：真娘啊，你已经到黄泉之下是作为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了，在我身旁唯一留下的一件可以使我怀念的东西就是这件衣服。我曾经对天起过誓，将来高俅一旦犯在我的手下，我一定要儿的老命，给真娘报仇雪恨。可是现在高俅来了，到了梁山上，就在我的身边。真娘啊，如果你要在阴曹地府有灵保佑着，我今天晚上能把高俅杀了，给你九泉下的灵魂报仇雪恨。林冲看着这件衣服，勾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在东京汴梁的时候，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的许多生活细节。看了半天，林冲把这衣服叠好了，又放在这箱子里边。一转身，林冲倒在了自己的床榻之上，等着帮 K 天的时候，听见外边轻轻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林冲说了一声：“请进来。”古上早时谦一推门就进来了，蔫巴桥洞里把房门一掩，来到林冲的跟前：“林教头，林德哥，跟您说，我可给您打听来了。”林冲说：“高俅住在哪儿？”跟您讲，高俅要在咱们山上住两夜，今儿个是第一夜，明天是第二夜。宋德高已经把他安排到忠义堂后那个小院里头了， 忠义堂口那小院的东厢房就是高俅住的地方，西厢房就是他那个文参谋住的地方，剩下那些个节度使啊都给安排到后山住去了。上后山住的人都已经走了，高俅跟那个文参谋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东西厢房各自倒在床上去安歇了。门外有没有岗哨？有啊，哪能没有岗哨呢？这个您甭管，到晚上您说什么时候去找他去，您要是三更天去，您跟我打个招呼，到时候我先行一步，我把那个岗哨调走喽，怎么样？林冲说好，那就拜托贤弟你了。嗨，咱们这谁跟谁呀？哎，不过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把高俅这下子给杀了，这宋江大哥肯定得跟您急眼，他要跟您急了眼之后，您得怎么办？林冲说现在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想的就是把高俅杀死。好，您定个时间，到时候我来找您。林冲说三更天吧。哎，好。鼓上老石签转身走了，远处桥楼打三更了，梆梆梆，哐哐哐，石签又来了。林大哥，到了时候了，怎么样？林冲说走。林冲一回身，由打屋子里边那个抽屉里边就拿出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来，两面是刃，非常的锋利，把这把匕首刀别在了腰间背后，跟石谦两个人出了自己的房门，直接够奔忠义堂后边这个小院。来到这个小院的院门口这儿的时候，石谦跟林冲就说了，您先在这儿等着，我进去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之计，我到了我假穿大哥的命令，我就跟他们说，宋大哥说让你们几个人到他跟前去，有要事不属你们，我叫他们走，我把他们叫出来，您就手就进去，你可别待时间长了啊，叫出来之后呢，我领着他们转一圈然后再回去，至于说我怎么答对他们您就甭管了。林冲说好，我明白了。林冲就在这个小院门口外边贴着墙往里一站，鼓上老石签迈步一推门进了院。进院之后，这院子里边东西厢房每个厢房门口都有两个喽啰兵把守。石签进来之后，这几个喽啰兵都认识石签啊，哎呦石爷，这深更半夜的您往这儿干什么来？嘿，深更半夜的我有病啊，没事我往这儿溜达，我告诉你们四个啊，都跟我走啊，跟您走，宋江宋德高有命令让我把你们四个都叫上，到他跟前有要事向你们布置。哎呀，那这儿的把守的事呢？这儿的把守不在这一会儿，速去速回，快点给我走，听见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儿要你脑袋。哎，好好好。这四个喽啰兵轻而易举的就让石谦由打这院子里边给框出来了，他们四个人由打院子里边框出来之后往右一拐走了，林冲靠左边那边贴着墙根站着呢。林冲一看石谦领着那几个喽啰兵一走，林冲就手一转身就进了院子，身背后抽出这把七寸长的匕首刀，进院子之后直接就够奔这东厢房。来到东厢房，推开外间屋，迈步走进外间屋的堂屋，往右一拐就进了里屋了。推开里屋的房门走进来之后，一看这床上边有铺盖有枕头，林冲刚要举刀往下扎，他再一看这床上没人呐。林冲心想这高俅藏到床底下去了吗？林冲把床帘撩起来往床底下一搜，床底下没人，对面屋看也没人。哎呦，林冲心想高俅没住在这屋，林冲一转身又打这屋里边就出来了。 当林冲出来走出这个小院的时候，站在远处一瞧啊，那四个喽啰兵又回来了，古上早失迁也跟着回来了。古上早失迁回来之后，看见林冲在远处站着呢，失迁急急忙忙跑到林冲的跟前，怎么样？林冲说他没在那屋啊，床上没人呐。啊，真的？是啊，你这是怎么给我探听的消息？嘿嘿，有他的，你别忙。石谦刚才不是把那四个喽啰兵领出去了吗？转了一圈没上宋江那儿去。石谦转了一圈，忽然间一拍脑袋，啊，我不是找你们四个，是另外的四个，你们先回去吧。就那么一句话，把这四位又打发回来了。所以石谦回来之后，一看见林冲过来，听林冲这么一说，这石谦转身情又进了这院。进了院，石谦就看这四个喽啰兵，哎，我说小子，我问你们，太尉高俅是在这儿住着的吗？靠东厢房这两个喽啰兵就说了，对呀，在这儿住着。在屋里吗？我进去要见见他。没在屋，上哪儿去了？他是吃完饭以后啊，太尉到这儿啊躺着睡了一觉，定更多天的时候啊，咱们大寨主就来了，来了吧，太尉高俅啊请到他住那屋去了，说跟他有要事相商。哦，是这么回事啊。石青赶忙转身出来跟林冲一说，林冲一跺脚，哎呀，错过了一个机会。石青说别着急，今晚上不行，还有明儿晚上呢。